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对妻子不离不弃，让他等来一个圆满的家。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睡着了都会笑醒的。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40%，头面部4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创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女子监狱残害王梅红，家属控告监管局局长；讲真相遭警察诬告，73岁苗淑清被迫流离失所；曝光河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张毅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女士，在狱中遭到狱警残害，门牙被打掉，进食困难，身体非常虚弱。自去年6月王梅红被劫持入狱后，狱方至今不允许家人探视，家属非常担心王梅红的生命安危，于日前控告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管局局长伊建明。现年65岁的王梅红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20多年前，王梅红因双侧乳房布满肿块，曾被医生建议切除双乳。时逢法轮功在全国红传，王梅红亲眼见证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也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很快乳房肿块全部消失，不用做手术了。她体会到了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的幸福。2020年11月，王梅红因为给路人讲自己修炼法轮功以后身心受益的事实，被哈尔滨道里区警察绑架，后被哈尔滨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次年6月初，王梅红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知情人透露，为了逼迫王梅红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管局局长伊建明挑选心狠手辣的刑事犯王凤春当所谓的帮教包家，此人采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王梅红，一次将抹布塞到王梅红的嘴里，然后猛力拽出，将王梅红的门牙拽掉两颗，血流不止。王梅红被重伤之后，狱方至今既没有通知家属，也不给予治疗。目前王梅红生命危急，家属不断打电话给狱方，但对方电话无人接听。针对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违反法律规定，教唆指使纵容刑事犯人殴打王梅红，致使王梅红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事实，王梅红的家属日前已向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黑龙江省检察院控告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管局局长伊建明，强烈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及犯罪警察的刑事责任，要求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王梅红自2021年6月到监狱后的全部录像，要求对王梅红受到的人身伤害进行伤情鉴定，并给予及时有效的治疗，追究施暴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要求监狱保证王梅红家属的会见权、知情权，要求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检察院对此案依法立案侦查，查明事实，并依法向黑龙江省法院提起公诉，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苗淑清女士因为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2020年8月被当局取保候审。苗淑清曾被中共冤狱迫害累计8年，被非法扣押养老金，目前为了躲避迫害，苗淑清被迫流离失所。现年73岁的苗淑清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他曾经患有的全身瘙痒病很快就得到缓解，皮肤变得细嫩光滑，心脏也逐渐好转，无病一身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苗淑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2年第三次遭警察绑架，警察把苗淑清关到了一个全封闭的小屋刑讯逼供，把他绑在老虎凳上折磨，电击敏感部位，苗淑清的皮肤都被电糊了，还被警察用牙签扎手指夹缝。后来苗淑清被非法判刑四年半。2012年苗淑清又被中共法院冤判三年半，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女子监狱，遭受电棍电、关小号、坐小板凳、泼冷水、不让睡觉、上大吊等酷刑折磨。今年6月苗淑清在集市上告诉百姓法轮功真相，被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放回家， 八月中旬，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给了苗淑清的家属一张取保候审通知书，又从苗淑清的女儿那里骗去5000元保证金。古城子派出所警察企图继续构陷苗淑清，苗淑清为了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民汇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张毅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操纵和指使警察采取毒打、电击、吊铐、针扎、冷冻、暴晒、关禁闭、长期罚站、野蛮灌食、剥夺睡眠、强行服用不明药物等多种酷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毅任职期间，造成法轮功学员梁英、岳春普被迫害致死，彭云、易梅素、孙秀云等多人精神失常，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这些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张毅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在张毅的指令下，2008年9月23日，河北省女子监狱在各个监区办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从肉体上折磨和精神上摧残，多名警察已经触犯刑法，身犯重罪。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诺贝尔博物馆前传真相，唤醒良知善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金秋十月是人们游览瑞典的好时节，也是诺贝尔奖揭晓的季节。2022年10月份，每个周五和周六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及当地民众在诺贝尔博物馆前都会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讲真相活动。人们对学员们无惧风雨、坚持不懈向民众讲真相的勇气深感敬佩。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在博物馆的大门口处有醒目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整齐摆放的真相展板。有学员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舒缓的五套功法，活动现场宁静祥和，成为诺贝尔博物馆前一道独特的景观，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驻足前来了解真相，有的当场就要学功。艾米丽是美国人，目前正在德国读书，了解了真相后，她毫不犹豫地签名反迫害。她向学员讲述了几年前自己在中国时的一段经历。她说，我知道中共很坏，六四学生运动时杀了很多人，可当我到了天安门广场询问周边的人，89年六四这里发生了什么时，没人回答我，到网上也查不到任何信息，就像从未发生过。现在我明白了中共是如何对人权迫害、对网络封锁了。艾米丽庆幸自己遇到法轮功学员，帮他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更加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刚从大陆移民瑞典不久的李女士和学员交谈，学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以及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李女士说，在国内听到的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言论，现在我特别相信你讲的这些都是真的，中共为了稳固其政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她说，现在在中国让人感到很恐惧，没有安全感，你都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就被扣上不爱国、反党的大帽子。没办法，我们为了自己的孩子，宁可什么都不要了，也要离开那里。明白了真相后的李女士，在学员的帮助下，当场就办理了三退，退出曾加入过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临走时，她向学员表示感谢，还收下了全部的真相资料。来自意大利的约翰观看展板后，主动签名支持，然后问道， 难道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吗？学员告诉他，讲真相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中共用谎言欺骗了全世界的人。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用各种形式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认清中共，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一位来自瑞典哥德兰岛的高中生告诉学员，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每年夏天在瑞典论坛周的活动上都遇到过法轮功，他们表示能在这里签名支持法轮功很有意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08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中共政法委这一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共的党务组织，是中共强加在法律之上的法外组织。换句话说，政法委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它却有监督管理公检法司的权力和职能，由此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公检法司本应是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执法部门。在中国，有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公检法司执法机关是由中共政法委统管，而中共政法委是党内机关，这样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就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其实，中共的党章关于中共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中也没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共党章只规定了三种内部组织，组织、军事和纪律，也没有政法委这一说。不仅如此，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宪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等诸多国内法。也就是说，政法委是没有得到中共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所以即便按照中共冠冕堂皇的法律，政法委也是违法的存在。政法委涉及违反宪法等其他法律的条目众多，例如中共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如第136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在中国，这个非法组织政法委却还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不受制约的统一领导侦查、监控、审判等在内的司法工作，这是对中共标榜的所谓依法治国的一切基本程序的全盘否定。另外，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下面仅举几例。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1987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1995年34个亚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或首席法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宣言，又称北京宣言。宣言中指出，司法机关应该在公正的分析事实和理解法律的基础上依法审理案件， 而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司法机关对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司法管辖权，等等等等。还有许多中共自己签署的条例，认同公检法司等司法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行政机关，但是中共处处违反这些国际条例，于是中共自己试图掩盖说政法委职责仅是协调，并非领导指挥，但是这也是中共内部对这个政法委员会的职责界定，这个界定本身也是违法的，也没有合法的授权。那么是谁授权政法委做这个协调工作呢？是宪法吗？不是，除了宪法可以授权，别无他人，否则就是违法的。所以实际上政法委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政法委就直接操控指挥公检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负责指挥迫害，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和实施迫害。为了更方便地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法委的组成人员都是各地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要部门领导，所以他们在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法轮功命令时就更直接和方便。在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许多公检法人员在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今天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还在由中共政法委这样一个非法组织操控指挥着。如果执行这样一个非法组织的非法命令参与迫害，迟早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给中共当替罪羊。在过去一年多，中共内部针对政法系统的所谓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众多政法系统的高官被拿下，7万多干警被以违纪违法的罪名处分，立案审查并调查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有近3万人，政法系统人人自危。一位政法高官讲，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说，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希望更多公检法人员能够看清真相，立即停止参与配合这场迫害，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天晴的评论文章，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忍。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原本胆小怕事的他，面对领导的压力和众人的奇异眼光，却坚持不与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离婚，守住了一个圆满的家。是什么给他勇气，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对妻子不离不弃，让他等来一个圆满的家。
有朋友对我说，你终于等来了一个圆满的家。这么多年来，在最黑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选择了对无辜遭到迫害的妻子不离不弃。如今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当年在顶着巨大压力的环境下没有被迫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以前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既不爱做家务，又不会关心家人，脾气也挺大，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妻子吵架。而且我特别不会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都会因为我造成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与妻子虽然没有离婚，也是名存实亡，更谈不上家庭的温暖了。说句心里话，就是混日子过而已。可有一天，妻子变了，她身体好了，脾气好了，对我也不抱怨了，能宽容我的一切缺点了。原来妻子学了法轮大法，她修炼了，他们婆媳关系也融洽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家的温暖。特别是在我母亲病重时，因为我在工地上班，不能在家照顾，妻子就把我母亲接到家中，做可口的饭菜，细心伺候他老人家。我每次回家后，母亲感动的都跟我说，姑娘没做到的，儿媳妇做到了。在我老父亲卧床的时候，也是妻子帮着我的妹妹，经常给老人插尿管擦大便，真的是让我好感动。记得当年孩子小的时候，妻子一给孩子弄大便时，还恶心的要吐呢。我知道，要不是妻子练了法轮功，这种事情他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后来，父母去世了，家里剩下了一个未婚的老妹妹，妻子做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妹妹送过去。妹妹身体有病了，妻子领她去医院看病，生活中遇到烦恼时，便苦口婆心地用善言劝解妹妹。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能让人变得如此善良。我想，要人人都学大法该多好啊。我很幸运，我的宝贝儿子也跟着他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一起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可是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与迫害。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了替大法说句公道话，他们一次次遭到关押、罚款、抄家、劳教等迫害。警察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有一次，妻子、儿子又去上访，我被领导停了工作，勒令我去天安门广场找他们，找不回来就不让我上班。亲朋好友都怕受到牵连，都离我远远的。我孤独一人在家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痛苦的都不想活了，真想找根绳子上吊算了。当时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夜晚冒着危险来我家看我。他鼓励我，劝我千万不要做傻事，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给我送来温暖与力量。 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坚定了信心。我决心再苦再难，压力再大，也要坚持下去。后来单位让我上班，但是不让我当小车司机了，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那时谁都不敢跟我说话，甚至有的人见了我都绕着走。一天，七八个警察到单位里来找我，其中一人说是侦缉科的张科长，再加上单位保卫科的人，共十几个人在屋子里围了一圈。我坐在中间，那个自称张科长的人坐在我的对面，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妻子的下落，并说抓到我妻子可悬赏50,000块钱。我说这50,000块钱我真想挣，可是我挣不着，因为我不知道我妻子在哪儿。他一听就生气地说我不配合，不说实话。他举着手里的一卷打印纸说，这里有证据，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就回他，你既然知道你去抓呀，这50,000块钱你挣多好啊，何必来问我呢？他一下子哑口无言了，觉得有些尴尬，随后气得拍了几下桌子，说我这个当科长的什么案子没见过，你不说我们也能找到。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一点也不害怕，也拍着桌子质问他，我犯法了吗？他说没有。既然没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们这个态度像审犯人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配合，也不上他们的圈套，最后就让我走了。其实我是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人，也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在单位里是个不被领导、同事瞧得起的人。但是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时，不管是面对警察还是单位领导，我却能够坦然自若，不惊不怕，说出的话句句在理。但事情过后，我自己每每都觉得纳闷，平时我自己是说不出来这些话来的呀。后来妻子和儿子都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了，他们看我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心里也特别难过，不断安慰我。但是当我听到妻子说大法还在遭受着迫害，他们还要继续去上访讲真相时，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大发雷霆吼道，这日子没法过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这样，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感到很为难。最后我们心平气和地商量，妻子体谅我的难处，提议说为了不让我再承受这样的痛苦，我们暂时离婚，等到真相大白、洗刷冤屈的那一天我们再复婚，他和儿子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要。当时我感到自己承受到了极限，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所以只好同意这个做法了。但是我们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了，是因为妻子学大法遭受迫害，我在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而离的婚。就这样，妻子和儿子走了，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到我单位和妻子单位都盖了章，最后到民政部门办理。但办理时必须得有结婚证，没有的话就得花200元补一个，可我们的结婚证早就没了。这一关卡我反倒清醒了，这个婚我不离了，原本我也不想离，都是共产党逼的，我豁出去了，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这个想法一出来，我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本来来办离婚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虽然不是真离婚，但也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心里酸楚楚的。可是现在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想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可不久以后，单位领导迫于上边的压力又来逼我离婚，并把这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公司经理的助理和工会主席找到我，非让我离婚不可。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离了婚，你老婆练法轮功和咱们单位就没有关系了。我一听非常气愤，我说我不离，我老婆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且她学了法轮大法后对我父母对我们全家人都好，我凭什么和她离婚？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她没有错，没有犯法，我不离。他们一听就火了，助理大声恐吓我，国家不让练就不能练，你要不离婚就开除你。我回了一句，好，你要开除我，我也上天安门。助理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慌忙问道，干什么去？我说上访去，我前胸写着法轮大法好，头上写着某某公司。助理一听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忙用一种求饶的口气说，哎呀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去呀，不开除你，不开除你了。说完他一溜烟的就跑了。第二天，工会的两名干事从办公楼一楼找到五楼，找到我之后告诉我，对象都给你找好了，是某某医院的护士长，34岁的大姑娘，都定好了，下午我们就去见面。我一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我也没离婚，你们把对象都给我找好了，这不是让我犯重婚罪呀。我和这两位干事平时都挺熟的，我知道他们是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也不好和他们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淡淡的说，不行，我放不下他们母子俩。其中一人说，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跟他遭这么大的罪不说，还给单位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麻烦。我听了后知道，他们只顾自身的身名利益，不管旁人死活。那时，我当教师的妻子被非法开除公职，读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离了婚，我老婆孩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一无所有的怎么活呀？我才不做那种缺德事。过后同事们听说了这件事，有人佩服我，有人说我傻，还有的说现在的人都找机会换老婆，某某人给他机会他竟然不换。这些都是2001年夏天的事。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过那些男女老少的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权暴力，放下生死，勇敢地站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那种捍卫信仰与清白的精神让我感到无比感动与震撼。我真正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暗自下决心，我要支持他们，全力支持他们这种正义之举。在后来的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和妻子和儿子一次次生死离别，他们走了，生死未卜，我含泪送别；他们回来了，闯出魔窟，我高兴地为他们接风洗尘。我曾半夜开车去北京派出所接回绝食的妻子，我曾流着泪把奄奄一息的儿子背出劳教所，我曾悲痛欲绝地代表家属一方参加了被迫害致死的小舅子的葬礼，我曾凌晨天还没亮就开车拉着大法弟子们去监狱把遭10年冤狱的小姨子接回我家。无论什么时候面对警察的骚扰威胁，我都站在大法一边，讲大法的美好，讲妻子学了大法后如何孝敬公婆的事，使他们无话可说，让他们想挑拨我对妻子不满的恶意落空。在我妻子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时，我天天和大法弟子一起去要人，那时高血压的我一量血压就是200多，身边和我同样身体状态的人有的瘫痪了，有的离世了， 那时大夫吓得让我赶紧住院，可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我最后一次从外省劳教所把提前释放的妻子接回家后，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又把儿子从劳教所接回了家。难得的一家三口相聚，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我为他们能够在红色恐怖下活着回来感到庆幸。后来儿子结婚了，女方家买了房还装修了，家里的一切东西包括婚礼女方家都操办得好好的。后来小孙子出生，一直在外婆家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小孙子长得既聪明又漂亮，人见人夸，亲朋好友同事们都羡慕不已，都说我有福气。我为自己没有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我坚持了我的正义，而我也最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家。
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一起分享，睡着了都会笑醒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湖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他的弟弟一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疾病不翼而飞，子女事业顺心，儿孙满堂，从最穷的一家人变成了最被羡慕的一家人。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有染，父母经常吵架，母亲伤心至极，一时想不开，撇下四个幼小儿女自缢身亡。那年我5岁，弟弟1岁半。父亲那时候是大队会计，嗜酒如命，常常喝到半夜才回家，有时候醉倒在路边，直到酒醒才回家。我们在没有母爱，也难得到父爱的家中长大了。1998年，我幸运地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那时候的我早已经成家生子。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因为我坚守这份信仰，2000年被迫离婚，儿子由他父亲抚养，我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我居无定所，靠着当临时工维持生活，每个月工资不到300元。弟弟同情我，经常来看我，看到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失去婚姻，失去儿子，从那所相对豪华的100多平米的新房到这临时居住的寒酸的蜗居，他很心疼，跟我说，我看到你，你不哭，我想哭。我从来不曾为自己遭遇的这些失去而后悔，倒是觉得这么多年来，弟弟善良的天性，
不曾因为失去母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世态炎凉、善恶颠倒的末世乱象而泯灭，多么的难得。当初弟弟家在当地算最穷的，常常因为没钱不得不赊账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经常给他们全家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弟弟弟媳、侄子侄女都喜欢听，也都相信。弟弟常常跟我说，我每天早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家境有了很大变化。弟弟弟媳他们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那年拆迁赔偿不公时，他们对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弟媳被推举向市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他讲到了当官不为百姓着想，讲得入情入理。市委头头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弟媳立刻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你们应该向法轮功学一下。说的政府官员无言以对。其实那些官僚是想以弟媳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为借口而威胁打压他们，让他们妥协，没想到弟媳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回来后，弟媳跟我讲这件事，他为法轮功仗义直言，我为他感到欣慰和高兴。他也经常跟我讲共产党怎么贪怎么腐，官官相护，现在人心太坏了，告诉我要注意安全，他们总担心我会被再次绑架遭迫害。弟弟一家的善心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给他们带来了福报。弟弟早年患有肾结石、胆结石、尿道结石，经常疼得满床打滚，浑身大汗，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接受医生建议，决定先解决胆结石的问题。2015年农历正月16那天，弟弟突然感到小腹以下不舒服，就到厕所解小手。他听到有石子打在便池上的响声，低头一看，便池里有许多小石子。惊喜之下，他把那些小石子都捡了起来，大大小小16颗。有豆粒大的，有荞麦粒大的，有更小的。他洗了洗，用纸包起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啊。弟弟由衷地说，谢谢大法师父，不然我还得花钱去拉一刀，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这些年侄子侄女长大了，在外做生意，做什么什么顺，生意越做越好。侄子找了个非常温顺的女孩成了家，一年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女儿也找到个好人家，孩子也有了。如今弟弟家有3套自己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小车，左邻右舍和朋友们都羡慕他们一家人。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这个变化太大了。弟弟常对我说，小姐姐，我现在很满足了，年轻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能有今天，现在我很满足，我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看着弟弟幸福的样子，我眼睛湿润了。弟弟家的这一切都源于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才拥有的。像弟弟弟媳这样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能为法轮功仗义直言，从而得到福报的例子举不胜举。愿世人都能像他们一样选择善良，从善做个好人，也一定能得到神佛的佑护。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